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21章，从这章开始呢，保罗的第三次传道之旅就结束了，然后进到了最后的《使徒行传》的篇幅，在讲保罗在耶路撒冷受的逼迫，以及呢，被遣送到罗马啊，被逼迫然后抓起来，带到罗马，但是神的保守却一路跟随他，这是《使徒行传》最后的部分。那21章呢，分两个部分来看呢，1节到16节呢，是保罗在第三次传道之旅呢最后的行程，返程里离开以弗所之后，到达耶路撒冷之前，和门徒的主的孩子啊一些的团契的生活啊，他们一路上的神借着工人啊，借着门徒啊来款待保罗，也警告保罗。但是保罗却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啊，这么一个过程。17节到最后呢，是保罗在耶路撒冷之后啊，立刻引起的骚乱啊，众人因着被挑唆啊，起来抵挡他啊，要来迫害他。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会有几个问题要解决啊。第一就是保罗在这一路啊，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的情形。就是一直是主的孩子啊来接待他啊，我们看见保罗在这呢，既没有投靠亲人啊，也没有投靠朋友，也没有下船去观光啊，因为那时候的主要的长距离的交通呢，就是船只，尤其是在地中海沿岸呢，所以保罗呢，在21章的整个路程呢，其实是水路啊。所以他离开了昨天我们看见的以弗所之后呢，他就从21章的第一节啊，他就跟着船一路往南走，先是到了推罗啊，推罗因为是个很重要的港口城市，所以呢船要在那里卸货啊，第3节，所以卸货呢就要许多天嘛，所以第4节呢，保罗就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啊，这一节经文呢，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保罗去了推罗，先找的是门徒啊，所以这是个很好的原则，告诉我们，无论去到哪呢，最重要的时间呢，总是要花在跟主的孩子啊在一起的这个团契生活上。就是保罗也可以呢去找他所认识的朋友啊。这里的时间我们是指他的空余的时间，因为他并不是带着传道的任务去到这个地方的，也不是并不是被差派去这里啊，跟着同工一起去做工的，他就是一个赶路啊，他要赶到耶路撒冷去，那因为交通的原因，他总是会有很长的时间在路上，那这个时候他要做什么呢？他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找这边的主的孩子啊，来一起的有一段的生活，如果他要在这待7天，他就找到当地的门徒，在那里住了7天。那我们也可以想象自己啊，那我们可能去了推罗去看一看，很美的一个海港城市啊。我们也可以呢去找一找当地所认识的朋友，但是保罗却在这7天里呢和圣徒有交通。这样的交通呢，会既可以神借着保罗来鼓励当地的圣徒，也可以借着当地的圣徒呢来告诉保罗一些话语，所以这是双向有益的事啊，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一个点呢。那这个点呢也在后面的经文里得到印证啊，第7节他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之后，就来到这个地方多利麦，然后呢又从那里呢离开去了凯撒利亚，第8节，在凯撒利亚他们住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啊，这个腓力不是使徒腓力，是执事腓力啊，我们前面讲到选的7个执事之一是这个腓力，也是他呢救了埃塞俄比亚太监的啊，就是这个人，然后呢保罗去了那里呢，他就住在这个腓力的家啊，可见保罗呢在推罗也是住在门徒的家啊，在这里也是住在门徒的家啊，那同时呢在第10节呢又有先知从犹太下来啊，来特别的见保罗，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看见一个天上的家啊，非常清楚的形象，21章的1节到第16节。保罗这一路接待 花时间最多在一起，然后交流，全都是神的家，这是一个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我们还是回到第四节啊，就是神借着这些人给保罗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呢，不但是在推罗是这个信息啊，在第九、第十节，保罗在凯撒利亚住的时候呢，那这个雅加布呢，在前面提到啊，他曾经预言啊，天下有大饥荒，也的确是发生了。所以在第十节的这个雅加布呢，他特别的用了一个形象的动作啊，来告诉保罗你会经历什么啊，就是犹太人会把他捆住交给外邦人，然后十二节往后呢，那本地的人和我们其实就是保罗的同工了，就应该包括作者路加了，所以他们就劝保罗不要去嘛啊，然后保罗就回应他们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呢，主的灵哈，借着这些工人呢、门徒啊，来告诉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那这里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第二个点要着重解决的，到底保罗该不该去呢？那我们知道呢，保罗定义去这件事情呢，显然也不能说是出于他自己的肉体的啊，我们很难想象出于肉体不在主里的保罗呢，在十三节会说这样的话啊，会说我为主的名啊，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啊。这个不太像是一个在肉体中保罗做的事啊，而且保罗去到是耶路撒冷之后所发生的事呢，显明他并不是一个说要一直跟着主啊，为主死了的彼得，最后三次不认主的状态，也完全不是。这里我们就会得出两个平行的结论啊，就是劝保罗不要去的呢是圣灵啊，那保罗想要去呢也是在圣灵里啊。所以这里呢就会有很多解经学者的呢会有不同的意见啊，那我们只能是呢说说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看见啊。就是在这里呢，我们只能承认呢两个点都是对的啊，因为圣经的确是这么记述的啊。保罗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呢，他是在圣灵里的，他是跟主关系近的啊，他并没有活在自己的骄傲里啊。第二呢，圣灵也的确差遣工人去告诉他，你可以不用去啊，那边是有苦难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面的矛盾呢？我们要回到最初啊，保罗被召的时候啊，就是《使徒行传》的九章啊，《使徒行传》的九章里呢，保罗被召的时候呢，会借着神借着亚拿尼亚啊，讲了保罗被召神差他去做的事啊。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九章的十五节啊，神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也就是保罗啊，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里讲了两个点，第一呢，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被召的合场啊，他的福音工作的责任是向外邦人传啊。第二呢，在这个过程中他要受很多的苦啊。所以我们回到21章的这两个平行的结论呢，我们就会知道呢，保罗他去耶路撒冷啊，其实呢并不是他责任范围之内的人啊，因为耶路撒冷最主要就是犹太人嘛。所以保罗并没有他被召并不是去给犹太人，尤其是在犹大地的犹太人啊，去为主做见证啊，这不是他被召的目的啊。那第二呢，神也不可能呢，因为前面是苦难啊，就使得保罗不去啊。因为呢，保罗在外邦地所受的苦难呢，其实比在耶路撒冷只会大啊。因为我们就读到现在啊，就前面三次传道之旅里，保罗在路斯德就被人打死了，用石头打死啊。在大马士革城被逼迫到得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 啊，在腓立比呢，把使女的鬼赶出去，就被打了一顿啊，还是两脚上了木狗。所有这些保罗所经历的啊，都是极大的患难呢、啊。所以神也借着亚拿尼亚预言了保罗未来要受这患难。所以不是因为耶路撒冷有患难，保罗不能去啊。那的确呢，耶路撒冷保罗要去呢，并不是必须的啊，因为神差给保罗要做的呢，是外邦人的服事。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呢得出一个结论呢，保罗在这里啊，他往前多走了一步啊，这一步呢是他更想要告诉主啊，他愿意啊，所以这个原则就好比要你走一里地啊，你要同他走两里地的道理啊，是很类似的。保罗呢，虽然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还是若是可以啊，他愿意把自己的全人都献给主啊。他还是想去给他的同胞啊，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是特别热心的犹太法利赛教门的人，他想去给他一样的那些为了宗教而骄傲的同胞啊讲一些心里话啊，这就是保罗想做的啊，虽然这个并不是他必须要去做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非常感动的事实啊，就是在这里神尊重保罗的选择。神给我们很大的自由意志的，只要我们活在他的旨意里啊。保罗是并没有耽误他的外邦人的工作，我们看见呢，神在他的能力里，在他的大能力啊，使得从21章往后到最后啊，到28章这使徒行传最后的部分呢，保罗很神奇的去了一次耶路撒冷，向他的同胞，那些在律法里骄傲的同胞做了见证，更像那些审判他的外邦人也做了见证，还一路呢在船上做见证，然后呢就被送到了罗马做见证啊，路上还经过了马耳他啊，所以我们如果去看地图，我们会发现呢，保罗三次传道之旅之后，其实已经把从马其顿到亚细亚的地方呢全部都传遍了。所以他如果再要往前进啊，以当时的这个文明啊，那在北面往北其实是不是那么发达的啊，不是那么人烟旺盛的地方，所以当时最人群聚密集的地方就是地中海沿岸，所以他要再往前进，就是下一站就是罗马了啊，就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带了。所以我们讲这些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在他的能力里啊，他继续把保罗呢，在保罗的职分里要继续完成的工作呢，并没有耽误啊。或者保罗呢，选择和平的在第四次传道之旅里呢，再往前进一步，也到了罗马。那保罗用这样的方式呢，他想要再往前多走一步啊，就是我要去救一救我的同胞啊。虽然主知道他的同胞特别骄傲。我们看从21章的后半段到后面就能看见，但问题呢保罗他在自由意志里的选择啊，主尊重他，因为保罗愿意啊，就如同21章的第13节讲啊，他说死在耶路撒冷啊，他也愿意啊。所以保罗的心呢，主悦纳了，所以主也许可他去了耶路撒冷，主也同样保护他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主也同样把他再送到罗马继续，其实类似于他第四次的传道之旅啊，他再往前。所以保罗后来呢，他是他甚至觉得他要去西班牙啊，只是在那个时候呢，主给他的时间就到了啊，他就殉道了啊，他死在了这尼禄皇帝的手里。所以在这些过程里，我们看见了两个事实啊，第一呢，主的能力和主的权柄啊，不用质疑啊，没有人能改变主的计划啊，所以主的旨意一定会成全。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要受患难，这两个事实呢，都会在保罗之后的工作里继续下去啊，从21章开始往后。第二呢，主也尊重他的孩子啊，在他们的自由意志里啊，他们愿意为主多走的那一里地。这是非常感人的画面啊，所以两个全都是事实啊。圣灵感动保罗，保罗到一个程度呢，他愿意把自己当作 活祭献上，全然献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21章的17节到最后呢，就是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在这呢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客观的事实，犹太人的宗教骄傲。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后半部分呢我们重点要分享的点。宗教骄傲显明在哪呢？就是20节啊，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门徒对保罗说，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啊！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这里说明两件事啊，第一呢就是犹太人为律法热心，热心的意思呢就是他们看律法多过看恩典呢，就他特别特别觉得律法很重要啊。第二呢，他们在律法里却是眼瞎的。眼瞎怎么显明呢？就是他们根本不看事实，因为保罗在21节他们所说的话是听人说的，保罗根本没有这么说过。所以为什么守律法的人这么眼瞎呢？就是这给我们一个很难以想象的画面呢，就是按道理守律法的人应该很圣洁嘛，那为什么越守律法越眼瞎呢？还去听信谣言呢？这说明他只是把守律法当作自己骄傲的资本呢。这就是宗教害人的地方啊。保罗从来没有教导犹太人不去按照神的话去行啊。保罗的教导是，我们不是因着守律法而得救的啊。所以我们去读保罗的话语啊，尤其是后面那些书信，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但是保罗从来没有说呢，你可以去犯神告诉你不可做的那些事啊。保罗从来没有这么做。而且对什么人做什么人嘛，保罗在后面他也愿意按照犹太弟兄的建议啊，去还一个拿西尔人的愿啊。那为的也就是多得着一些犹太人。但是呢，人在自己的宗教骄傲里呢，他却认为呢，这律法对我来说就是我的骄傲的资本。那我能做别人不能做，我就比别人更好一些啊，更能蒙神悦纳一些。而这能做的呢，其实并不是真正神告诉我们啊，弟兄相爱的那真正的律法的总纲，而是呢一些外在的标签，行没行割礼啊，或者吃什么东西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啊，那蒙宠你就滤出去啊，骆驼你就吞进去啊，就更大的他们是不看的啊。那听信谣言这种事呢，他们也是不看的啊，这个就是骆驼了。那他总是要去查考一下保罗是怎样的人呢，他们也是不管的。耶稣是怎么行的，他们也是不管的。他们只管呢那些细节啊，耶稣跟罪人坐在一起吃饭了。耶稣安息日治病了，所以这些事呢，说明这么久过去了，耶稣复活升天到这个时候呢，又是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犹太人还是没有变的啊。所以神知道犹太人的心啊，但是保罗呢，也在他的感动里啊，在他的愿意里，他还是想去为犹太人做一次见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两方面都很鲜明啊，犹太人的坚硬啊，犹太人的悖逆是因着律法来的骄傲啊，全然显明。另一方面呢，保罗爱他们的心也全然显明啊，因为保罗自己原来就是这样啊。所以保罗深知啊这个道理啊，就是他知道这眼瞎导致人的这个凄惨的状况，他特别愿意他的同胞不要再因着守律法的骄傲而眼瞎。这个给我们今天的劝勉是什么呢？警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总是要以真理为事啊，不要眼瞎啊，是就是，非就是非啊。那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回到它本来的样子去啊，也是不是说我是可以守全律法的， 我真的做不到呢，律法是使我知罪的，不是让我称义的。如果我回到事实呢，我是一个犹太人，我也会承认我在律法面前我就是需要谦卑的，我需要被赦免的。所以我们来看21章的第28节啊，我看见他们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啊。他们已经完全和外邦人是一样了，就是撒旦能耸动他们去做一些非常的幼稚的事情啊，非常没有脑子的事情啊，只能这么描述。因为这全都不是事实，他们也根本没有去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保罗没有这么说啊，他们也没有证人啊，甚至呢带着希腊人进殿这个事呢全然都是污蔑啊，根本没有这回事。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不是守在诚实在主面前诚实的心呢，我们最终的结果就是会以我所能做的为骄傲，然后我越来越做的呢就是标签化的假冒伪善的，如同法利赛人那般。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借着这一大段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呢其实从22章开始我们会不断的回到这个结论，因为犹太人呢和保罗就形成两个鲜明的对比啊。保罗就不断的想要借着爱啊唤醒他们，犹太人呢就不断的显明自己眼瞎的程度，真的是很可惜啊！也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不要眼瞎，不要活在自己自以为义的骄傲里啊！虽然我们没有像犹太人那样的律法，但是我们有许许多多自己的义啊！我们会吃什么的会看不起不吃什么的，甚至吃素的看不起不吃素的。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建立起义的壁垒啊，那我们要是能做到一点律法上告诉我们圣洁的事，那么做到的时候我们的骄傲又是何等的大呢。也求主怜悯我们，哈利路亚。